时代变迁，不怕语言多元，时空旅人以原文释经的方式带您飞跃千年，饱览经文宝藏，收获数天灵粮。
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您旅途的伙伴芊芊。哇，我们从过去查考以斯帖记到现在已经走了接近一半的路程，希望在这段研读思索经文的过程中，能让听众朋友掌握到读经的方法，发现读经的乐趣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看以斯帖记故事的发展，而让芊芊先把经文读出来。以斯帖记五章一到五节，第三日，以斯帖穿上朝服，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。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，对着殿门。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，就施恩于他，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。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。王对他说：“王后以斯帖啊，你要什么？你求什么，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。”以斯帖说：“王若以为美，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筵席。”王说：“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。”于是王带着哈曼赴以斯帖所预备的筵席。在以斯帖和众犹大人进食祷告的第三日，以斯帖开始了他的计划。第一步就是面见亚哈随鲁王。经文说以斯帖穿上了朝服，理当是穿上了适合王后身份的衣着。但是原文以 Malkut、王国国度来称呼以斯帖所穿的那一件衣袍，表示这个衣裳呢与他平时的穿戴是有区别的。当他披上王后的服装之时，他所代表的是王后的身份，所承担的是国家人民的职责。其实多去考察，我们也会发现旧约圣经中常常用衣袍来代表国度，像是列王记下11章29到39节就记载了先知亚西亚将自己的新衣撕成12片，把10片交给耶罗波安，表示以色列即将分裂成南北两国。再来，这也解释了大卫割下扫罗外袍衣角的举动为何如此重要。衣袍象征的力量和权柄，提醒穿戴的人谨记自己肩负的责任。以斯帖在见到君王以前与莫迪改的谈话已经使他觉悟了这一点。我们可以想象以斯帖身穿朝服，一步一步向王的听政殿走去，直到他站在殿外那个与王相对的位子上。整个过程他的心境该有多么沉重。驱使他走到这里的不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的想念，乃是自己乃至全国犹大民族的存亡。第二节，当亚哈随鲁王看见他的王后站在院子里，他的注意力瞬间就被吸引了。原文是 Nasa Han Be'enaf， 以斯帖高举恩惠在王眼中。经文在以斯帖身上使用主动式来表达他对王的吸引力。那以斯帖仅仅是出现在殿外，就赢得了王的目光和全副心思。如果听众朋友还记得之前的讲解，就知道这样的描写方式已经是第二次。那上一次说到以斯帖在王眼中高举恩惠慈爱，而是在第二章他被选为王后的时候。 王对以斯帖特殊的反应是其他人没有的，可能是他的动作，他的气质总是能让王为之倾倒，所以这一次王同样 Vayoshet、想都不想就伸出金杖让以斯帖得以靠近，甚至下一节王还许诺可以把王国的一半都给他、虽然他们已经有段时日没有见面，虽然以斯帖的出现是严重触犯法律，但至少此时王非常乐见以斯帖的到来。悠远古老的时代年月中畅游，在升腾跌宕的情节意境中反思，
时空旅人与您一起跨越旧约圣经文学史地的鸿沟，
在经文的查究中拨云见日。
我们来到第三节，王询问以斯帖说 Malak 这个问句呢，在和合本圣经被翻译成未来式，你要什么、但是 Malak 这个片语啊，并没有显示时态、所以翻译成现在式会比较合适，因此王的问话应该是你有什么事、接着王说，你所求甚至国的一半就让它被赐给你。有学者发现把王国一半赐下的例子呢，最早可以追溯到亚述时期。在新亚述文学就曾经记载，某一位亚述王为了治好他儿子的病，就承诺把国土的一半送给献出解方的人。而很多解经家认为，所谓的送一半国土并不能按字面来理解，因为呢，这个说法只是经过夸饰的措辞和惯用语，以便展示君王慷慨大方的气度。那王真正要表达的是，他必一应满足对方所求。只不过芊芊觉得意义上差别不大，因为即便不是送出国土，事先答应所有要求也是一种界限的过度扩张和没有节制的承诺。那个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呢，在他的著作中就提到过，亚哈随鲁王本身曾有两次因为做出这样的允诺而悔不当初，且引发了家族成员的反叛，经过王千辛万苦的镇压才平复下来。当然，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。不论如何，此时亚哈随鲁王的允诺对以斯帖来说应是一道曙光，说明他的计划还有继续前进的空间。但以斯帖并没有马上将犹大人的难处脱口而出，经过周详的考量与安排，他知道下一步、邀请王和哈曼一同出席他的筵席有其必要性。我们可以从原文看到，虽然受邀的对象是王和哈曼，但是以斯帖说话的时候呢，用了单数的词汇、比如愿王来，以及我为他预备的筵席、其实这个说话方式啊，在王家很常见，是源自宫廷中一种拍马屁的文化、表示有王出现的地方，其他人自动黯然失色，好像不存在一样啊，但有时仍会回到正常的文法。以斯帖的要求在王看来，当然比起其他任何要求都更轻而易举，而且赴宴本就是王一向来爱做的事。于是王便差人 Maharu 催促哈曼按照以斯帖的要求去行了。事情发展到这里啊，我们真是为以斯帖捏一把冷汗啊。按照他之前的说法，擅自见王只有死刑。那么他从请功到 那么他从寝宫走到王殿外的路途可说是一条送命之路。如今这个悬念算是已经跨越，以斯帖的小命不但保住了，还得到王的喜爱与施恩，终于让以斯帖的筹划得以开始实行。听众朋友，您是否也经历过这种命悬一线的时刻，觉得下一秒可能就要完蛋了？是医生的宣判要您预备心面对最糟的结果吗？是经验，是环境传达出来的讯息告诉您有危难即将临到吗？又或是您不得不走向未知的时候心中所产生的恐惧呢？不论是哪一种，芊芊觉得肯定都让人感到痛苦和窒息。如果您也正面临这样的时刻，让我们像以斯帖一样来到神的面前，仰望神的供应和恩典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如同大卫的诗所说，我们的年日如草一样，经风一吹便归无有。我们不过是尘土，但是感谢主，你依然赐下各样恩惠、公义、慈爱，你也纪念与你子民所立的约。因此在各样境遇中，我们不把希望寄托在变幻无常的人性和环境，乃确知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。主啊，恳求你在我们无助的时候与我们同在，求你也差派天使天君四围环绕我们，保守我们，救我们脱离黑暗深渊。即或不然，主你也让属天的平安充满在我们的心，使我们依然信靠你，等候你。孩子们，把自己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，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在这里歇下脚步了，我是芊芊，我们下一集下一个旅程再会咯。如你如我，
却经上帝之手，在宏大叙事中紧紧相依，丝丝入扣。
圣经历史有你有我，
呼召时空旅人细细追寻古时来路，深深确信生命归宿。